OK， 被讨厌的勇气。Hello， 大家好，我是 Ray。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是需要一些勇气才能做的。我想分享一下这本被讨厌的勇气跟我从中学到的人生课程是怎么帮我撕掉网红人设，让我做自己的。那如果你也曾经因为外界的评价跟期待，或者所谓的人设而感到内耗，失去做自己的勇气，那么我相信这本书跟我的一些经历呢，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启发。那这一切啊，都要从去年我经历的一场互联网争执说起。就你知道，做一个所谓的网红是件非常容易内耗的事情，就你每天都会面临铺天盖地的评论，有赞美，有质疑，也有彻头彻尾的羞辱。这么多年下来，我以为我已经练成了一张刀枪不入的厚脸皮，不太容易受伤了。但直到有一天啊，我跟另外一位博主在 Twitter 上发生了争执，我才发现啊，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那具体的过程跟谁对谁错，我这里就不赘述了啊。我承认我当时刚做完心脏支架，心情比较低落，确实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现在回头看，我当时表现的有点像混球，我应该为当时的态度道歉。不过这场争执真正让我受到冲击的啊，不是不同的论点，而是对方的一句评论。他说，没想到他和视频里展现的不一样。那这句话就像把冷刀啊，直接就扎了进来。更要命的是，下面开始有人留言说，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人设。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视频里当然不是我的全部啊，这只是我的一个侧面，我还有 B 面 C 面更多面。但就在这一刻啊，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是可以被一个所谓人设绑架的，无论是他是我主动构建的，还是说别人投射给我的。我就开始问我自己啊，视频里的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人设？那个所谓的人设是我真实的一部分，还是我为了讨好观众刻意塑造出来的呢？那就在那个时候啊，我正在读《反脆弱》，书里有个概念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名誉啊是一种脆弱的东西，一旦你开始维护它，它就成了你的负担，也成为他人攻击你的武器。这让我意识到啊，我眼前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继续维护着某个观众认定的人设，小心翼翼的不掉粉，但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剧本，是脆弱的。那第二条就是去反其道而行之，去反脆弱，主动的去暴露弊面，撕掉人设，做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那我选择了第二条，我开始在推特上公开表达一些敏感议题的真实看法，甚至会表达情绪。在我们社群中啊，我拒绝一个所谓的创始人的形象，而是一种平等真实的状态，跟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分享彼此的脆弱和不完美。因为最好的人设就是没有人设，这让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和轻松。但这种解脱和轻松啊，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你需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并承担被讨厌后的一切后果。所以接下来我就分享我从这本书里学到的三个让我获得这份勇气的人生课程。第一课，不去寻求认可。不寻求认可这句话放到一个 YouTuber 身上简直就像个悖论。大家看我的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有 sponsor 赞助，这些都是认可。所以如果一个 YouTuber 说做视频不是为了寻求认可，我估计有很多人已经在键盘上开始打字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视频呢？直接关掉频道不就好了吗？所以不去寻求认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那想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得先回到书里，搞清楚两个问题：人为什么会去寻求认可，以及寻求认可到底有什么不好。那书里呢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奖罚教育，我们被训练着要按照社会的期待去做事，表现好就受奖励，不好就受到惩罚。尤其是在咱们东亚的教育环境当中，这种模式啊更加的明显，让我们更容易养成在意外界评价的习惯。但被讨厌的勇气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任由这种本能来支配自己的选择呢？其实啊，这就引出了书中的第二个原因。寻求认可是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天然倾向性。那作者引用康德的理论，把这种倾向性比喻成斜坡上的石头，石头本能的滚向低处，而被认可的欲望呢，就像那个山坡的底端，我们本能的顺势的滚下去，毫不费力的去追逐它。但作者认为啊， 任由石头自由滚落并非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逆着本能把石头往上推。这听起来就很矛盾啊，顺从本能不应该是更轻松快乐的吗？为什么非要逆着本能让自己痛苦呢？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回答。那么现在就先聊聊啊，这个寻求认可到底有什么问题。答案很简单，认可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确实能够让人快乐。所以真正出问题的不是认可，而是寻求这两个字。当我们去寻求认可，我们的动机就变了，我们做事的目的就不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变成了为了获得认可。那这是一种质的差别。那就拿最近发生在我们社群里的一件小事来说吧。我们五月共读的书呢，就是这本《被讨厌勇气》。但前不久我收到了荷兰读书会组织者的私信，他说当地的成员觉得这本书太鸡汤了，不太读得下去，问我能不能让他们自己选书。你看，如果我做读书会的终极目的是寻求认可，那我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被冒犯了，这是在否定我呀。我精心挑选的书大家不买账，挫败感肯定会立刻的淹没我，我的情绪，我的自我价值就被这条评价完全掌握。其实啊，这个道理在我们做自媒体这件事上啊，体现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对我们来说啊，流量几乎是认可的同义词。就一旦你开始追逐流量，你就容易被算法、被观众的期待所裹挟。你比如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这个频道很大一部分的初始观众都是奔着特斯拉和投资来的。如果我只为流量，我应该天天吹特斯拉，日日讲投资，但很显然我没有。这个频道的名字已经从 MoneySYZ 变成了一口新饭，内容也在经历第二次转型。那改名字这件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详细说。我们先回到这个问题，当读书会受到负面的反馈，当我决定不再把流量当作唯一的目标时，我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呢？我的答案就是回归事情本身，不去追求认可，而是去追求做正确的事，并把正确的结果当成我的目的。那用我特别喜欢的王阳明的心学来讲，就是致良知。那怎么理解呢？那这本书里啊，有句话对我的启发非常的大。 Admitting fault is not defeat， 承认错误不等于你失败了。那这句话对于我们内容创作者来说简直就是灵魂拷问。我们经常被称为 KOL， 因为我们总是在发表观点，但观点你是不可能永远正确的。我们有时候会犯错，有时候会改变想法。那这个时候呢，评论区就会出现被打脸了吧这种声音。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硬着头皮去证明我是对的，想尽办法回击，维护自己的不败金身。而另一条路就是把焦点放在什么是对的上，如果我错了我就承认，如果我改变了我就大方的分享，我的对错远没有正确的结果来的重要。当你执着于证明我是对的，承认错误就意味着失败，人际关系就变成了竞争。而当你转向关心什么是对的，承认错误就变成了一种进步，一种达成正确结果的必要途径。而是否能够区分这两条道路，其实取决于背后的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Where is your stake？ 你的根本利益点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利益和正确的事情牢牢的绑定，那很多时候你甚至希望自己是错的，因为归根到底，那个正确的结果就是对你有利的结果。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两件事情上，那我是这样选择的。第一，关于读书会的，我做它的初心就是帮大家创造一个读书的环境，从书里获得成长和行动，这才是正确的事情。那我的利益点在于读书会成功，而不在于证明我选书的眼光天下第一。所以我会很自然的回答，当然可以自己选书，我们社群就是为大家服务的。第二，关于做 YouTube， 我不追求流量，那我追求什么呢？我追求让自己成为视频的第一受益人，这是我做视频正确的事。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人看，我通过视频能不能让我学到新知识，理清思路，提升能力，只要能，我的核心目的就达到了。其实啊，真正的想清楚这一点也花了我一段时间的。你比如我早期的视频啊，总想去评论区跟人去辩论，长篇大论的去解释，本质上还是想去证明我是对的。后来有一次啊，我视频口误说股市是个零和游戏，我本意想说打败指数是个零和游戏。 那几年下来啊，这个评论区总是有持续不断的新观众指出这个错误，而我也不断的去解释，搞自己有点烦。那直到后来啊，我看到了《黑镜》里的一集，我才彻底的想明白。那集说的是啊，有一个犯人每天醒来都要被民众拉上街头，为他犯下的同一个罪行，日复一日的接受羞辱和审判。然后我就瞬间明白了，这不就是我们内容创作者在网络时代的缩影吗？你在互联网上犯下的每一个错误都会被永久的记录在那里，对你来说那也许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但是对每一个新点开视频的观众来说，那都是正在发生的新鲜事。于是啊，你就会陷入一个被无数人轮番的审判和打脸的永恒循环里。如果看不透这一点，只是执着于我是对的，那种无休止的内耗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创作者。那么想通了黑镜的这层隐喻之后，那我就停止了回应。后来再有类似的情况呢，比如我把一个货币的知识点搞错了，我就大方的在评论区去承认，是的，这里我错了，我偷懒了，功课没有做足。你知道吗，当你大大方方的承认错误时，反而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简单了。所以对我来说，认可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它是一个当你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之后，自然而然的产生的副产品。有，那很好，那没有，我的核心利益也得到了满足。所以啊，我认为放弃追求认可，去追求正确的事情，致良知，才是一个创作者乃至一个人能够获得真正自由的前提。但这是有代价的，就像这本书所说的，八面玲珑的去讨好所有人是一种极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想要行使自由，就需要付出代价，而在人际关系中，自由的代价就是被别人讨厌。而敢于被讨厌是需要勇气的，那种逆着寻求认可的本能，奋力把那块惯性下坠的石头努力向上推的勇气，这正是这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的深意所在。OK， 那么回到那个问题，向上推石头，被人讨厌，这多累啊！顺从本能难道不更轻松自由吗？而那份向上推的勇气又从何而来呢？首先啊，我想说，通常我们以为的听从本能未必是真正的自由。你比如我们有时候会羡慕小动物，看似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但真的让你选，你应该不会喜欢动物的所谓自由，因为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活在本能的警觉和恐惧当中。而人之所以为人，一个关键在于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不完全被本能支配。那为什么非要做这种费力的选择去管理本能呢？那因为我们很多的本能啊，是在数百万年前生存环境中形成的，他们就像大脑内置的古老的导航系统。然而现代社会进步太快了，这个古老的导航有时候会跟我们当下复杂的生活产生一种错配。那很多心理学名著啊，你比如说思考快与慢，就在深入的剖析这类问题。那这种错配呢，常常是我们烦恼、判断错误甚至是不幸的根源。所以啊，你就会发现一个共通的智慧，那无论是东方的什么道家、佛家、王阳明的心学，还是西方的斯多葛主义，乃至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被讨厌的勇气，以及思考快与慢这类现代心理学书啊，他们的核心之一就是在引导我们有意识的向上推起那块石头。但是啊，我依然不喜欢向上推的这个比喻，因为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所谓的逆流而上的蛮力，而是可以智慧的绕过那块石头。也就是说，我们获得自由的勇气更多的来源于智慧，一种能够让我们看清事物本质，选择去做正确的事，并让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正确的结果站在一起的智慧。好，那这个源于智慧的勇气听起来很棒，但它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我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最终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呢？这可是有真实的代价的，我如何去承担呢？你比如我坚持做我自己了，追求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自由，但是如果这个频道失败了，收入没了，这种代价应该如何承担呢？那这个问题就把我引向了这本书里所学到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第二课，课题分离。那课题分离呢，是这本书里非常 powerful 但又极具争议的概念。它的争议点在于，人们对它有两种层面的理解。那很多人呢，更愿意停留在第一层，它的表层含义上。那这个表层含义呢，就是分清楚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别人的事。我只对我的课题负责，我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你比如说，作为 YouTuber， 我的课题就是决定做什么内容，投入多少精力。那观众，你的课题就是你决定看不看，是点赞还是点彩，还是说留下你的夸奖或批评。那如果我强迫你认同我，那就是我在干涉你的课题。同样的，如果你要求我必须输出什么样的观点，那是在干涉我的课题。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很多痛苦啊，其实都来自于这种课题的相互干涉。那这本书里给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这种相互干涉呢，就像一团乱麻，你很难解开。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把刀直接从中斩断，做好课题分离。你的事儿你负责，我的事儿我负责。这就是大多数人理解的课题分离的强大之处。它能够帮你切断很多冲突，让你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事情，获得内心的平和。那本质上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课不寻求认可呢，它就是课题分离。但是这层理解啊，很容易给课题分离带来两个巨大的争议。第一就是它从表面上看啊，就像是一种抽离的自私的哲学。那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 OK,关你屁事，关我屁事。那就拿我跟我父亲的例子来说吧，我父亲跟很多典型的中国家长一样，抽烟喝酒，生活习惯非常不好。那如果我对他课题分离，任由他自生自灭，这难道不是我抛弃对家人的责任吗？是不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呢？第二，他也无法回答我们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看似事不关己的抽离，最终依然躲不过现实代价的挑战。比如作为 YouTuber, 我对观众你说你的评论关我屁事儿，我是爽了，但是频道失败没有收入，这个代价我是躲不过的。所以课题分离究竟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呢？并不是。所谓的抽离哲学和精神胜利法呢，都只是对他最肤浅的理解。如果甩手跟自我麻痹那么简单，我们早就应该课题分离了，也没有那么多痛苦了。但是现实中大多数人无法做到课题分离，这并非是因为我们道德高尚，反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直面现实，承担自己的课题失败时的后果。因为害怕承担自己的失败，所以才会去拼命的去控制别人的课题，也正是因为害怕失败，所以才想把自己的课题甩给别人，这才是大多数人际关系痛苦的根源。那想要理解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回到课题分离最深层的含义。那阿德勒对于课题属于谁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判断标准，那就是看一个选择所带来的最终后果是由谁来承担的。那课题分离的本质啊，它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切割，更不是冷漠的逃避，它是一种需要极大的勇气主动承担后果的哲学。而我们之所以做不到，就是因为缺少这份勇气。你比如回到我跟我父亲的例子上，我过去为什么会对他的健康问题那么的焦虑呢？甚至是愤怒，我会在家里装那个烟雾报警器，装摄像头去监督他。我回国的时候会因为有人在家里抽烟而当众发飙。我这么做真的是百分百为了他吗？还是说我更怕的是自己要承担他生病后那沉重的经济和时间上的后果？因为我害怕承担自己的代价，所以才想用最激烈的方式去强行干涉他的课题。这本质上就是把我的焦虑这个课题强行的甩给了他。所以啊，想要在这层关系里做到真正的课题分离，关键就在于重新定义我的课题。但我的课题不是替我父亲完成他保持健康的人生课题，而是像书里说的，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而不能强迫他喝水。那我要做的就是努力的把通往水边的道路修好，提供地图和补给，比如定期给他们安排体检，远程网购健康的补品，把他们从农村搬到医疗更好的城市里。我带父母去旅行，让他们亲身体会好的身体才能享受更广阔的世界。我开始自己健身，注重健康饮食，并让他们能够看到，用我的改变去影响他们。我不再是那个原地打着马把自己的焦虑变成负担压上去的人。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接受后果这句话说来很轻松，但父母万一生病所带来的沉重代价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就消失。就好像做 YouTuber 简单说一句我接受频道失败就能够解决我收入归零的现实问题一样。所以啊，这份主动承担后果的勇气究竟是从何而来呢？这就引出了我个人极为信奉的一个行为框架 Clear mind, dirty hands, 思路清晰，双手沾泥。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知行合一。 我们前面所有的讨论都是为了获得 clear mind， 一个清醒透射的头脑，但这远远不够。真正的勇气和自由来自于 dirty hands， 你亲手为自己的人生做好万全准备的那些脏活累活。它包括你必须直面最糟的后果，用实际行动去想尽办法避免它发生。你必须提前布局，用实际行动去做最大程度的减少那个后果一旦发生时对你的冲击。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用实际行动为自己准备好一个 plan B。那现在我们用这个框架再来看我们之前的问题。对于我作为一个焦虑的儿子来说，我刚才提到那些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保证财务和时间上自由，管理自己的情绪，并为家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我有能力去迎接最糟糕的冲击，这些就是我的 dirty hands。 而对于我作为 YouTuber 来说，我有两手的 dirty hands。 我的第一手，那就是为我的创作自由建立一个坚实的财务基本盘。我给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个创业者和投资者，最后才是一名内容创作者。这意味着创业和投资是我优先关注的事情，是我的事业根本，他们的存在和成功才能保证我可以不必为了生计而创作，从而长期的自由的输出我想分享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更新很慢，因为我正在花时间践行我的 dirty hands， 为接下来的创业项目做好准备，打好我的基本盘，准备好我的 plan B。 我的第二手也是更重要的一手 dirty hands， 是永远为我的精神世界建立一个可以双向奔赴的共同体。那一个创作者最大的陷阱之一啊，就是被自己最初吸引的观众所定义，被困在一个杯中风暴当中。那我的内容呢，必然会随着我的人生、我的创业、我的思考不断的成长和变化，我不可能永远只讲一个话题。但如果我害怕失去现有的观众，我就会停止成长，失去自由。而正是为了打破这个困境啊，为了不被过去定义的我所绑架，我把这个频道的名字从充满投资标签的 Money SYZ 改为了代表不断探索的一口新饭。那这个改名动作背后呢，就是我的对应策略，就是我所信奉的双向奔赴。那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永远记住啊，除了眼前的这个共同体，永远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我们每个人啊，都可能在某个群体里显得是格格不入。那我老说树挪死人挪活，这在古代啊，你可能一辈子都逃不出一个部落，但现代社会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人挪活的成本和难度呢，就已经大大的降低了。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理上搬迁，更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精神共同体。那这就是我做一口新饭社群的核心理念，我只做吸引，不做转化。我的内容就像一个信号发射器，我不会去试图说服去转化那些跟我频率不同的人，我只希望能够吸引到那些跟我价值观类似、思考同频的同路人。我是变化的，我吸引的人也会是变化的。那一口新饭呢，无论是作为一个频道名还是作为一个社群，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共同打造的世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可能在各自现实的小圈子里都是一个所谓的异类或者说少数派，但是在这里我们都找到归属感，我们不需要再隐藏自己，可以真实的做自己。我们通过主动的选择跳出了各自的杯中风暴，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天地。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最初的那个难题。我们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不需要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我只需要在我的旅途上通过真实的表达持续吸引到我的同路人，与他们双向奔赴。大家在一起共同探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能获得的被讨厌的勇气和最大的自由。所以当只有你做完了这些脏活累活，为自己的人生牢牢地兜了底，确保了最坏的后果也无法将你摧毁，你才有资格也才有底气去谈所谓的内心平静和失败和解。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课题分离终于不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一种基于现实准备的真正的自由。它的本质不是消极的切割，而是主动承担起自己人生的全部责任。用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我接受 Everything is my fault。 这才是不寻求认可和被讨厌勇气的背后那份真正的底气和力量的来源。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一个新的也可能是更根本的疑问会浮现出来，万一我们的这个正确的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呢？你所认为的那个正确的事，难道 不也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想吗？那这就是我从这本书里所学到的第三课，18度的井水。好，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课。那它的名字呢，源于书里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井里的水啊，常年恒定在18度左右，但是在炎热的夏天呢，你会觉得它清凉无比；在寒冷的冬天呢，你伸手一摸，你又会觉得它非常的温暖。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呐、啊，水是客观的18度，但你的感受却是主观的，是随着环境而变化的凉或者暖。那么到底哪个是更真实的呢？那阿德勒的答案就是都是真实的，但对你而言，那个当下最直接最真切的主观感受就是你唯一能够体验到的现实，它就是由你的内心所构建的。我相信啊，这个说法对我们很多强调客观唯物教育中长大的人来说啊，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是这本书包括很多古老的哲学都在向我们揭示同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所体验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对外部世界的诠释。而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前提，你会发现无论是被讨厌的勇气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们所有的智慧的核心都是指向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训练我们去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和创造我们想要的主观现实。如果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当下的所想所感，那么最有力量的活法就是去掌控当下的主观体验。因为很多时候你都是有的选的，是选择焦虑，是选择平静，是选择恐惧，还是选择拿出勇气，或者就像这本书里所说的，去选择幸福。其实啊，我之前提到为频道改名这件事儿，就是18度井水的这个概念在我身上最真实的一个实践。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纠结很久，我担心新名字大家不理解，担心老观众找不到我，担心算法会惩罚我，流量会暴跌，我甚至想了很多复杂应对的这个策略。那改名的这件事在我的主观世界里变成一项巨大又危险的工程。但最后啊，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顺手就把名字给改了，没有盛大的宣告，也没有复杂的解释。 That's it。 结果呢，结果就是 Nothing happened, nobody really cares。 没有一条评论说哦，频道改名了，也没有人说我找不到你了，井水依然是18度。真正感到天寒地冻或者风平浪静的，自始至终就只有我自己。就像书里所说的那句话， You are the only one that is looking at yourself。 所以当我最终选择放下这一切，去拥抱一个更轻松更真实的内在感受时，外部世界也还给了我一份平静。我做出了选择，不再为流量焦虑，不再为更新时间表所累，更不会为了安全感而固守某个话题，不断地去重复自己。我开始选择我想要的主观体验。我花在创作上的每一分钟都必须是我自己享受的，有所得的，让这个过程本身就成为我的目的。而当我真正沉下心来，只做这些对我自己有益的事情之后，我发现我没有任何错过了什么的感觉，也没有对未来的焦虑，取而代之的是我一种愿意称之为心悦诚服的成长感。我由衷的信服这条新的道路，并深刻的知道这份 clear mind 需要有 dirty hands 的价值。所以这就回答了我们之前那个终极难题，我所坚持的正确会不会只是我的主观臆想呢？我的答案是，那又如何呢？我们不必过度于纠结寻找那个虚无缥缈的绝对的客观正确。更重要的是啊，是你是否能够用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去构建一个让你内心自洽充满力量并能够为之承担全部责任的主观世界。如果你能，那么那就是你的现实，那就是你的世界。所以最终你会发现，所谓被讨厌的勇气，归根结底其实就是选择并捍卫自己主观现实的勇气。哇，讲完了。 OK，感谢你看到视频的最后。那如果你也看过这本书呢，你可能会觉得，哎，为啥同样一本书我的角度就不一样呢？那其实这就反映了读书的本质啊。我们读书很多时候不是去为了获得一个所谓的客观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让 AI 帮我们去总结就好了。读书真正的意义在于读的这个过程，因为它是思考的过程，是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反思的过程，是一个自己过去的思考和新思想碰撞整合的过程。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维框架不同，所以很自然的，大家最后获得的感悟也会有所区别。这其实就是我们一口心饭读书会的意义。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聚到一起，通过读书和思考去分享自己的故事、思想和角度。那这里的分享是关键词，因为分享本身既是思考的结果，也是思考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分享是我们双向奔赴的途径。所以，欢迎你加入一口心饭社群，来到一个属于你的自由天地。